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 ，Facebook 删除超过30个账户，怀疑他们企图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卫生部长宣布修改法例，舒缓公众对 My Health Record 病历记录的个人资料安全顾虑。彭博社报道，中美有意重启贸易谈判，避免爆发全面贸易战。大家好，以下是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社交网站 Facebook 表示，发现一批账户和专业企图干预未来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已经从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删除了32个账户和专业。Facebook 指出，调查仍然在初步阶段，未知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但是发现俄罗斯互联网研究局曾经和其中一个问题专业的管理员联系了7分钟。Facebook 又说，涉及的账户合共发出超过9500个贴文，其中一个专业有29万人关注，他们总共花了11000美元卖了150个广告。而相比俄罗斯在2016年干预美国大选，今次开设账户的人更加懂得怎样去隐藏身份。另外，卷入通俄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被控税务及贷款欺诈的案件，在维珍尼亚州联邦法院开审。马纳福特被指将在乌克兰赚取的6000万美元隐藏在海外户口，涉嫌逃税。他亦都被指当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2014年下台，失去对方财政资助之后，涉嫌诈骗银行贷款。今次是特别调查专员穆勒对特朗普大选官员进行调查之后首次提出检控。联邦卫生部长亨特在备受压力之下，昨晚宣布修改 My Health Record 病历记录系统的法例，来到舒缓公众对个人资料安全的顾虑。在修正之后的法例之下，警方必须要有法庭命令才可以取用病历记录系统的资料。而新法例亦都会与目前的澳洲电子医疗机关政策看齐。亨特发表声明说，这个政策定明必须要有法庭命令才可以在未经同意之下取用病历记录。如果没有法庭命令的话，警方或者政府机关都不会取得任何记录用作任何用途。亨特又说，在这个政策之下，过去6年多以来都没有透露过任何病历系统的文件。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美国、日本和澳洲都履行投资印度太平洋基建的承诺。国际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基建计划表示忧虑，美、日、澳三国前日公布新伙伴计划。美国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印太区扩大影响力的工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国会支持任何有意发展这个区域的计划。
我们希望这三个国家能够为促进地区的互联互通。
耿爽说，中国希望这三个国家能够促进地区的互联互通，能够为帮助地区的发展拿出真金白银，多出真招实效。他说，中方愿意继续本住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共同为推动地区互联互通和经济增长作出努力。耿爽又说，他们欢迎所有志同道合的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彭博社报道说，中美有意重启贸易谈判，避免爆发全面贸易战。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财长姆任和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代表刘鹤正私下对话，谋求重启谈判。中美贸易谈判已经暂停了几个星期，双方都拒绝让步。美国下一波对中国160亿美元进口产品的关税措施最快星期三会实施。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经济形势和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要坚持积极的财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进行改革开放，继续研究推出一批重大改革举措，要决心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压制房价的上涨。美国八个州和首都华盛顿正企图尽最后的努力，制止有人在网上发表使用 3D 打印机出版制造枪械的设计图。德州一名枪械维权分子威尔逊说，他会在美国时间8月1日开始在网上发出这些枪械绘图指示。不过在最后期限之前的几小时，八个州和华盛顿首府入禀法院制止这个行动。民主党参议员麦基说，将这些枪械设计图放上网会危害公众安全。
These downloadable firearms are available even to those。
麦基说，这些可以下载的设计图则可以为一些无法通过背景测试的人提供制造枪械机会。这个枪械将来完全无法追寻，令人担心。
People from Australia are well.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一批澳洲消防员将会在今个星期五飞到美国，同参与当地西海岸的火灾救援工作。美国加州北部发生严重山火，至今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摧毁500户房屋，同埋烧毁超过375000公顷的土地。澳洲同埋新西兰总共188人组成的特遣队将会到加州北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协助救援，当中包括近60名新州消防员、12名昆州消防员和来自其他州份的代表。新州乡郊消防服务副处长罗杰斯表示，澳洲消防员将会是救援工作的好帮手。
People from Australia are well versed in working in the US.
罗杰斯说，澳洲的消防员对美国的救援程序非常熟悉，因为两地都是用相同的事故管理系统，所以澳洲的消防员一到步就可以即刻展开救援工作。墨西哥一架由杜兰哥市飞到墨西哥城的客机在北部杜兰哥市发生坠机事故，机上载有97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有现场录像显示，飞机在一片草丛坠毁，机身损毁严重，冒出大量浓烟，目前当局未有公布伤亡数字。前副总理塞斯说，如果对农业实施排碳目标限制，他就不会支持联邦政府的全国能源保证计划。国家党的塞斯说，如果农民受到影响而电费增加，选民就不想政府针对类似巴黎协定里面的气候改变目标。塞斯接受天空新闻台访问的时候说，他认为两党联盟必须改变针对的目标。
If we go down that path, then forget it. I'm out. See you later. Goodbye.
塞斯说，如果他们选择这个途径，他就会离开，立即讲拜拜。他说这些都是无稽的，他们受够了这些环保团体的警告，和一些穿着名贵西装、善意而收入丰厚的人在这里教训全世界。澳洲红十字会敦促国民慷慨捐助旱灾地区的农民和社区。澳洲东部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严重干旱，新州 99% 的地区和昆州 57% 地区都宣布为旱灾区。红十字会总监斯利特雅说，筹募得到的善款是会直接帮助到最需要的人。国家信托机构希望将墨尔本的立宪广场 Federation Square 列为文物遗产，以免受建筑发展的影响，包括建造一间苹果公司门店的计划。国家信托机构希望确认立宪广场在维州的历史、建筑设计、审美和社会的重要性。在苹果公司的计划之下，立宪广场的一座大厦将会被拆卸，来到建筑该公司的门店。如果当地被成功列为文物遗产，将来任何建筑发展都要经过维州文物遗产厅的审批。 体育消息，极受欢迎的澳洲高尔夫球球手贾罗德莱尔 Jared Lyle 已经决定停止第三次和癌症搏斗的积极治疗，开始安宁疗护。36岁的莱尔曾经两次对抗急性白血病而获胜，一次在1998年，一次在2012年。不过去年7月，他的癌症再次复发。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6280点。上升了1点，总成交26亿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25415点，上升了108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8583点，下跌了150点。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2876点，上升了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426，对港元5.8292，对人民币5.0584。接着下来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墨尔本间中密云15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24度，珀斯有骤雨或者有雷暴16度，亚德雷德早上可能有骤雨17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3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4度，达尔文亦都是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